好，欢迎每一位，弟兄和姐妹，在各地的，我们又能够在线上再一次的那个见面呢，在主里交通，感谢主，然后，在这一个可以说不容易的这些个日子里头。好，我们还能够常常在线上见面，在主里交通，能够在一起祷告啊，这可以说都是主的恩典。而且圣经给我们的勉励呢，教导呢，就是应该趁着还有今天，也就是说，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都还能够这样聚集在一起，还能够这样彼此相交的时候呢，要彼此的劝勉，彼此的提醒，彼此的鼓励。我感觉到真是没有一个时候啊，比现今这个时代，我们更需要与主连接，也更需要跟同作肢体的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也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啊，尤其是在同一个圣灵的水流里面的弟兄和姐妹啊，我们更需要保持这个联系，要在一起啊，有交流，有祷告，有等候。一同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也是一同，真的是来学习如何的更多住在主里面。我们常常所强调的啊，就是那个要与主连结。与圣经连结，与圣灵连结，与圣经连结呢，是在外面的，是在理性上，在知识上。与圣灵连结，与主连结，乃是在心灵里的。与主的连结，与圣灵的连结，是一个内在的，那就需要我们呢。我们的心呢，要常常的要归向主。我们的心啊，需要常常的要静下来，也就是我常说的，要回到里面啊。因为我们一般人呢，通常都是忙忙碌碌的，都是为外面的一些事情。不管是家庭的，或者是事业呀、啊，甚至于教会的哈、啊，都是啊，在外面忙忙碌碌，很少的能够这样回到里面。也许有好多人呢，都还不明白什么叫做里面。我们所说的里面呢，哈，就是我们的心灵，心灵的深处，也就是我们所信的主。上帝所在的地方，我常常的这个想到这一节经文呢，我想很多人也许都很熟悉的，就是诗篇91篇呢，第一节那里说呢，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这两句话哈。常常值得我们来思考，也值得我们来相信。至高者当然没有一位比上帝更高，没有一位比我们的主啊，他是至高者。住在隐秘处，他比一切都高，比一切都大。我们怎么能够到他那里呢？所以圣经说啊，是个隐秘处，那就是说， 需要我们去发现，需要我们去追求。而这个隐秘处呢，圣经有另外一个说法呢，说到我们所信的啊，那一位说他离你不远，就在你心里，就在你口里。常常我们心灵中的事情，不是一般人都能够明白，马上就能够知道。这可以说，这个隐秘处啊，就是我们心灵的最深处。很少人到过那个地方，很少人那个了解，那个心灵的深处到底是在哪儿，是怎么回事啊？可是人常常会觉得有一种不满足、不快乐，没有安息。你有钱呢，你物质上你富有啊，好像也都有了成就啊，那是一时的快乐，一时的满足，过后呢，你就会觉得也不过如此啊。同时呢，你那个心灵里面的那个虚空，这个是一个很奥妙的东西。人呢，早晚呢都会感受到，总有一天呢，他感觉到他的心灵里面是一个空虚，那个是一个很奥秘的地方。而那种的空虚啊，那个真空啊，唯有上帝的爱、上帝的同在可以来填满的，可以叫我们呢感觉到满足的。因为那个真空心灵真中的那个空虚啊，不是世界上的金钱、成就、名利啊所能够满足的，因为这是唯有创造我们的主、天地的主宰，也就是万灵的父，这位赐灵给人的父神，唯有他能够来满足我们。所以在平安无事的时候，我们需要上帝。在地上啊，有患难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有上帝。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时候是我们呢更需要来靠近上帝，来亲近主，来与他连接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们不懂得怎么样的来亲近他、等候他、来住在他的里面呢，那么我们就难免呢会有害怕就会惊慌啊、忧虑呀 也不知道以后怎么样啊。即使你现在有的人呢在美国或者是在英国其他的地方都可以说打了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这个防御针了，有的人还打第二次，到底有多少可靠呢？你没有一个信仰的人呢，你总是好像不踏实，你的心里面呢你不踏实，因为你没有一个信仰，没有一个依靠，你没有指望，所以总是人心惶惶。但是主耶稣早就跟我们说了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呢，可是在我里面有平安。他说你们可以放心。他说这个话呢，就是说他已经胜过了这世界上一切的罪恶、患难、病痛、 甚至于和死亡他都胜过了。哦，甚至于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就是他不能够被死亡来拘禁。他死了不错，可是第三天他就复活了。因为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是主，他是全能者，他当然是至高者，也是全能者。所以我们呢，需要更多的来认识他。这一个是可以说，这个疫情的这个种种的限制哈，使得我们也不能够实体的聚会呀、或者是参加任何群体的这些活动啊哈，让我们多一点时间在家里呢，尤其是。我们已经信主了，已经有主了，可是过去呢就是没有那样的花时间来追求，还是贪爱世界，贪爱金钱，还是希望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有所成就。那现在我们不方便了，出门什么都不方便了，都我们在家的时间比较多，所以好多弟兄和姐妹呀，他们利用这个时间呢，就上线了，就来追求主啊，来读圣经啊，来与其他的基督徒啊有交流啊，这是可以说目前是我们最大的需要啊，除非你不在乎。你不在乎灾难的死亡或者心灵啊有没有平安，你反正就是过一天算一天，好像有的人他什么都不相信，他只相信他自己。我告诉你，这样的人那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是白活，真是白活，失去了多少的机会他可以享受到，可以得到的那个福分不仅是今生的，尤其是来世的，永远的，在永恒里面的福分都失去了你说这是不是愚昧到了极点了？但是感谢主，你我都是蒙恩了，我们心灵的眼睛被主打开了现在对神呢稍微有一点认识了不敢说我们现在都认识了，可是我们还是要竭力的追求，即使像使徒保罗他有那么大的启示，他深知基督的奥秘他只是对于神的旨意，对于神在永恒里面的计划，他得到的启示呢可以说超过任何人。可是他到了晚年，他还是说他要竭力的追求。他说，我还没有多的都得着，我还没有达到那个完全的地步。意思说他可以达到完全的地步，他可以得的更多，所以他就是说，我只有一件事，他就是说他只有一个目的活着，就是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那个，向着标杆直跑，他要得着上帝要从天上呼召他要得的那个奖赏那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各样属灵的福气，那是永远的福分。而这些福分呢，是从今生开始，从今天就可以开始。所以我们最初信耶稣的时候，就是要听福音啊，我们所听到的，我上教会听这个福音 这是有福的消息，好的消息，那是福音。我们每一个信了耶稣的人呢，哈，一旦接受了这个福音，相信了这个福音的话，他就应该开始啊，就享受他所信的其中的那个福分，从现在就可以开始。不像有的基督徒，或者说很多基督徒都那种想法，哦，我信了耶稣了，反正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了哈，我就不要下地狱，我可以上天堂了。那个时候就要享福，不是到那等到那一天，你今天就是在你信的那一天开始，你就可以享受。我告诉你，我信耶稣啊，现在70年了，七十几年。我告诉你，现在是越来越享受，越来越享受。你要问我，你享受什么呢？啊，我享受到在主里的平安和快乐。这个平安是从天上来的，这种快乐是从天上来的，是长远的。我又享受到上帝的爱，这个爱是永远不变的，是无条件的。上帝爱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配哪一方面好像够资格了，不是。我告诉你，无论我们怎么样，好，上帝都是爱我们。这个爱，现在我已经啊，可以说得到了，得到了，是经由圣灵的充满，啊，也是从圣经上啊，知道了，然后经由圣灵，啊，圣经说，这个上帝把圣灵啊赐给我们呢，就是要将他的爱，啊，倾倒在我们的心里面，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上帝的爱怎么会临到我们呢？啊，是透过圣灵，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我们所强调的与圣灵的连结，就是能够在圣灵里面呢，可以经历并且享受在神里面，在基督里面，神所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不要等到哪一天，现在就可以，现在我们就可以安息在主里面，那个住在至高者隐秘处。隐秘处还有一个意思，就是需要我们呢去发现，需要我们去寻找的。就好像呢，在我们网校里面有好多的同学啊，那个听了课，然后就去操练学习啊，这样安静等候神。当他们这样去安静在神的面前等候神的时候呢，神就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发现，哦，这个安静等候神有那么多的好处。他们发现哈，原来心里面哈没有平安的，开始平静哈。原来个性比较急躁的，啊，也就开始渐渐平静了。原来呀，就是跟别人呢在人际关系方面呢总是搞得不好的，哎，后来就发现呢啊，他需要从他自己要需要来调整啊，啊，来改善，然后才能够去包容别人，跟别人相处，慢慢的发现呢，哦，上帝就是爱，他本来就没有爱，他 他没有办法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你知道我们天然的人呢，哦，有那个自己的喜好，啊，有的是你是喜欢的，是有的你不喜欢的，有的人我你是你看了喜欢，有的人是你不喜欢，无缘无故的没有原因，你就是有这种天然的，那这个东西呢，没有别的，这个东西啊是。我们所说的那个自我的一部分，这个是，就是那个己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只有来到神的面前的哈、哦，他才能够帮助我们，他能够帮助我们呢，能够了解，哦，然后如何的，一一的来克服。这是我们呢，在等候神。在这个操练等候神的这个经历中啊，我们所会能够得到的所渐渐体会，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那个好处。可是我要说的啊，就是现在这个世界啊，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候，是一个淫乱充满的罪恶，也是充满的黑暗的一个世界。就是连美国吧，如果你要是，你天天你注意这个新闻的话，啊，你就知道现在美国好像啊，越来越乱了。那个一个最民主、开明、自由、开放的一个国家，哈，可以说最讲道德信仰的一个，原来被称为是基督教的国家，哈，现在我告诉你，变得哈无法无天，就是那个，真是，尤其这一个礼拜。你要是注意美国的话，这个下一任的新总统呢，那就还有5天呢就要就职了，而且在1月6号那天呢，你注意新闻的话，在美国的这个首都华盛顿呢，都有暴动的情况，甚至于啊，那些群众啊、群众啊，冲进了国会。这个国会也是美国人呢、在传统上向来都是、非常尊重的尊敬的一个政府的机构，这是一个神圣的地方，而被这些群众这样冲进去，甚至于在里边呢、有打枪的情况，也导致几个人的死亡，这样这是一件大事，这个是在美国历史上，近代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那接着呢，因为1月20号呢，那么新的总统呢就要就职了，可是他们为了预防啊，还有类似的这些个暴动，或者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了，所以啊，这个美国的首都啊。原来是一个最平静、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民主国家的首都，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军营了。到昨天为止啊，这个国防部宣布的消息啊，派到这个华府来的这个军人的军队啊，已经有25000人了。这你说是这是可怕不可怕？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在美国住了50多年，我记得我们来的这头10-20年吧，那个，你晚上睡觉你都不需要关门了，你从来不需要担心，有什么不安呐、盗贼啊、什么枪杀事件呐、几乎没有。近年来越来越多，那个主耶稣早就说过，在他 再来的这个预兆，在这个世界末日的预兆，他说了很多。我希望你们呢，不要忘记圣经啊，记载在圣经上耶稣所说的这些话，因为耶稣所说的这些预兆，现在越来越多了。最普通的最普通的就是不法的事情越来越多，还有呢，暴力事件。也是越来越多，这个暴力事件呢，不仅是我们在新闻上所看到，这些抗议的这些游行的人，不是仅仅在他们中间，我告诉你，在家庭中的暴力事件也是越来越多，因为家庭中的真正去报警的不多，说没有报警的事件倒是多，好多的妇女啊，一年呐，不知道有几百万的妇女啊，被虐待，这都是耶稣所说的世界末日世界来临之前的那些预兆，还有他再来的那个预兆，哎呀，我真的是，我这几天我看到美国的这个情况，我心里面很难过，有的时候想哭啊。我就是一再的从心里面就是这样祷告说：“主啊，求你可怜美国，求你怜悯美国，求你救救美国，唯有你在那个救美国。”你知道吗？美国是怎么开始的呢？美国是从教会开始的。哎呀，那你就说，哪里说从教会的开始？我所说的教会它不是一个像今天的一个有形的一个什么房屋啊，一群人牧师什么，有一个制度。有一个看得见的体制，不是我所说的这个教会就是当初就是有一班倾心爱主的人，他们是信仰虔诚的信仰，敬畏神圣经称作叫倾心爱主的人，那么他们称自己呢，称呼叫做纯洁派或者说清新派，Puritans，这个英文字 pure 就是纯洁的意思。Puritans 这个他们是持有纯洁派的纯洁信仰的人，就是圣经所说的清心爱主的人。他是一般人，当初来到美国的，你要是追溯的这个。美国的起源是从这班人开始的，是1620年，这是400年前。当时来的是有120人，那这一群人呢，当然他是教会，我说，因为他们都是倾心爱主的人，所以美国。是从这班人开始的。那当然你要是去读美国的历史的话，可是你要留心美国的历史已经被修改了，被这个所谓的现代人在修改了，渐渐的把所有这个上帝这有关上帝的名字、上帝的这些他的奇妙的一些个作为。即使在这个美国革命的时候，上帝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美国最后他能够取得胜利，才从英国获得了独立。这其中有很多神的作为有这一类的书，但是现在美国学校里头，公立学校的历史都被改了，更改了。我们要想，要小心。 当然后来就渐渐的就发展，经过可以说不到200年吧，啊、哦，不到200年，1776年美国独立以后，然后经过那么50年吧，啊、哦，也许不到100年，美国就，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美国就是成为世界上的一个超级大国了啊、哦，这是美国的这个来源。可是由于它的发达，它的富裕，你知道吗？一个人呢，基督徒也是这样，当他富裕的生活什么都很安逸的时候啊，他不觉得需要上帝了。他渐渐的，然后他就远离上帝了啊！美国呢，当然就是这样。原来他是一些纯洁信仰的，后来由于各国的移民啊，就来到美国。这经过、啊、这100多年，就是世界各国的这些移民进，因为都知道美国好啊，是自由啊。可以发展啊，机会多啊，这样，所以呢，就吸引了世界各国的人都来了。那么这些人来呢，当然有的是，来的是把他们的长处优点呢带来，可是有的呢是把他们的背景、文化、迷信、各种的其他的宗教都带来，所以呢，使得哈、哦、这个原来美国的这种纯洁的信仰啊，就啊，变得越来越复杂。美国的堕落就是这样从这里开始的。但是，一直到今天，因为啊，它的基础啊很雄厚，多数的人呢、啊，他还是啊保持着这个基督教纯洁的信仰啊，所以，美国的这个王国它不是那么快，但是它是渐渐的。你看哈，现在你注意好了，这几十年来，我们在美国住了50多年了，我们所看到的美国一直都是走下坡这样子。我是从圣经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也是从道德的信仰这方面的角度来看呢，啊，美国是这样。一直在这走下坡，那现在呢？靠什么呢？现在我们就是靠他的，目前可以说还算是领先的，高科技吧，啊、哦，可是已经在受到威胁了，啊，已经啊，在有些方面已经就不行了。那现在靠什么呢？就是靠他，就是得靠他的军事力量啊，靠他。你看现在。现在美国遇到了什么问题啊？像这个病毒的问题，这个冠状的新冠状的病毒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哈。过去美国哈，你发生了什么全国性的这些灾难哈，总是祈祷这个国家的元首总统啊，总是会宣告呼吁全国人民啊，有个一天或者三天啊，这样祈祷啊，这样就没有这个现在那么大的这个灾难。这个疫情当然是影响全球的影响啊，你知道吗？这个最近的这个数字啊，这个疫情啊，全世界的这个死亡的感染的人当然有多少千万，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200万了。美国呢，死亡的人数呢，他们说到下个月可能会到50万人，现在是30几万，差不多将近35万死亡的。现在美国在开始闹这个医院呢、啊、恐慌了，床位恐慌，那、病床不够，那个的殡仪馆呢，早就啊，容纳不下了这个死亡人的这个身 这个尸体了，所以呢，这就雇佣了很多这个有这个冷冻的卡车，就把这死亡的人的身体啊，就往里面这样扔了哦，多么悲惨！就是看到了，我说主啊，你要可怜这个国家，我没有看到啊，在美国执政掌权的哈，有什么地方说是我们要悔改呀，我们要认罪呀？没有，没有。但是确实很多人现在在为美国祷告。如果哈不是这一些代祷者的话，我想恐怕美国就亡国了，就不存在了。但是美国是能够维持到多久呢？我越过越觉得，美国唯一的盼望啊，就是在于，归向神，在于在神面前要悔改，要认罪，要承认他是上帝，要承认这个国家的起源是上帝，这个国家的兴起是由于上帝的恩典，必须要这样的承认，回头来。现在还剩下的只是一些名词了，好像在美国国会里头，这个原来所有的这个所谓的 "In God We Trust" 啊，我们是信靠上帝的，现在都是字句在那里。你看那个美国的那个钱币上也是这个字句还在 "In God We Trust"，我们是信靠上帝的。那真正信靠上帝的哪里呢？你说这个美国的这一次的这个选举里面的那个作弊啊，没有人管，暴动，各个大城市里头，从去年夏天就开始，好像没有人管，现在终于要动了，现在好像那个火烧到自己的眉头了，这些政客啊，就动用军队了，可是到了这个时候呢，还在搞政治，还在利用这个宪法，把宪法里面的条文呢来当做武器啊，来对付政敌。我这个就是美国败落到这样一个地步。正如啊，有的评论家就说。有的美国的、中国的高级的人也是说，从前我们都说我们美国是民主的规范呐、你们都得要跟我们学怎样哦。他说现在我们不能再说这话了，现在是被人取笑了，美国在世界上。所以啊，亲爱的弟兄和姐妹，我这么说，也就是。要鼓励啊，要祷告，要不仅是在选举以前，好多人祷告，也许啊，我们以后需要更多的祷告，要不然的话，美国没有救了，没有救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祷告中多为美祷告，求神真是赐下悔改的心。赦罪的恩一直都是存在的。美国今天最大的需要就是悔改认罪，然后神就赦免，美国就可以复兴，会有一个大的复兴啊要来到。那个不仅是，当然教会首先需要悔改，可是啊，这个美国上下都要悔改，要为这个。你新上任的总统要祷告，这是求主啊。他名义上他是天主教徒啊，他不知道他的真正的信仰是什么。这些政客，可以说难得找到一个可信的，说是说都上教堂。我告诉你，那个法利赛人呢还是存在的。今天，在神的教会中，在神的儿女当中。还是有法利赛人，所谓法利赛人呢，就是那个虚假。圣灵来就是把我们要带到基督里面，带到那个真实的里面。我真是 不断的感谢赞美主，他把我们呢带进了这个圣灵的水流。因为在线上的弟兄和姐妹，我不知道你们听了有没有听到我上一个周一的我们培训班的那个我讲到那个圣灵的水流比较讲的多一点啊，因为我好多弟兄姐妹还不明白哈，我们所说的这个圣灵的水流啊，到底呀是怎么一回事？也许有的人只是觉得，就是来听听交流会啊，或者是上网校啊，哈，那能够多得到一些哈。多一点得到主任，这都是很好。可是你必须要看到哈，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工作当中乃是一个圣灵的运作。上个周一的那个录音在我们的网站上啊，你可以听到，或者你要是认识我中间网校的老师啊，同学的话呢，我想哈，都可以，你都可以啊，听，你可以上网听，也可以找那个录音这样听哈。我所说的简单的说来哈，那就是说，这个 JMI 啊，这个十年前我没有人知道的，它不是一个组织啊，它是一群。一群爱主的人是被圣灵啊，就是带进到这一个水流里面。这个所谓的水流，我们不要用那个物质的观念哈。这个水在圣经里面呢，多半都是代表生命的意思，生命啊，因为我们人活着哈，如果没有水呀，当然我们就不能活。你也知道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然后我们大概70%都是水，我们每天呢都需要水喝水，无论做什么都需要水，连洁净啊洗净都需要水。我们人没有水啊，不吃饭好几天，两三天三四天甚至一个礼拜都没有问题，但是没有水啊，那是不容易生存。所以圣经里面讲的水就是讲的生命的意思。我们所说圣灵的水流啊，乃是圣灵要把基督的生命要带来，要赐给我们啊，这个是超越任何的团体、任何的事工、任何的这种的什么理论的，这是最重要。所谓圣灵的水流啊，或者是圣灵的运作，乃是圣灵在这个时代所要做的一件大事，乃是神在他那个永远的计划当中，神啊借助他的灵所做的一件大事啊。你知道其实那个创世纪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也知道是借助他的灵啊，他说要有，然后他的灵啊就运行做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圣灵的水流，就是圣灵在这个时代所要做的一件大事。你说是圣灵的运行运作啊，都可以。一个圣灵的水流，它是一股的，好像一股的洪流啊，一股的这个海浪似的，我只是形容词了，我们都被卷在其中，知道吗？那么这个圣灵的水流把我们带到哪里呢？就是带到基督里面，带到圣经里面，带到那个神的话里面，这是一个圣灵的水流。那么其中啊，对我们个人来说呢，最重要就是改变你，也是改变我，把我们原来的这个堕落的犯罪的罪人呢，改成一个圣徒，改成一个圣人一样的，就像耶稣那样。这个 这个变化的过程啊，这是一个我们这一生都是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呀，也就是说，当我们呢领受了这个圣灵啊，学习跟随圣灵，与圣灵不断的连接，因为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嘛，哈。当我们这样的顺服里面的圣灵，凡是听他的啊，听他的那个教训，当然我们要参考圣经，因为圣经里面很多讲到关于圣灵的事情啊，跟随圣灵，顺从圣灵啊，圣灵的听，圣灵的声音，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教，圣灵的这个教导，在圣经里面讲了很多啊。那我有一本书，我现在所写的关于圣灵，就是认识圣灵、跟随圣灵，还有恩膏的教训啊。这三本书你们读了以后呢，会有一些个基本的观念。还有一本书啊，主如果愿意，希望能够在今年呢春天就能出版呢，就是那个圣灵论的啊。就是讲到圣灵各方面的那个工作，尤其是跟教会还有跟信徒所有的关系，有什么个关系都很清楚，就是一个圣灵的水流。所以不要把这个基尔麦当作是一个好像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啊，就是像普通一样的，或者一个什么会，不是，我们都是一群啊没有宗派，没有任何的这个组织的，完全是在跟随圣灵，是在圣灵的里面。你要这样跟下去，你就知道啊，你如果在这个圣灵的水流里面呢啊，主要的你不是跟 GMR 发生关系，主要的乃是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深，你对圣灵的经历和认识也越来越多。你走下去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你就发现哈，圣灵啊，就渐渐的深入到你的生活里面，你的家庭，你的生命当中，这是圣灵的水流啊，所要带领我们的，啊，我希望你们去听，因为那次讲的比较详细啊，那我，我想我今天我的话我就会停在这里，下面呢我们留一点时间哈，还是有两位也要做见证，每一次我们总是有总有个一两位或者两三位啊跟我分享见证啊，那个我今天的这个说了这些那个结论啊，那就是说没有一个时候像今天这样需要我们与主有更深的连接。其次呢，就是与倾心爱主的人要有连接，要有交流。我希望你们不仅是啊上交流会，你们啊在认识的彼此之间，在附近的认识的人。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小组的话呢，我鼓励你们哈，一定要参加一个小组。啊，耶稣说，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呢，他说他就在我们中间。你要相信主的话，还有你可以参考，我们所出的有一本叫做《内在生活小组聚会的手册》。内在生活小组聚会的手册你可以参考啊，可以怎么样开始小组聚会啊，还有参加的人怎么样来参与，带领的人怎么样去带领啊，那里面有一些个简单的原则啊，可以值得你参考的。你更重要就是相信圣灵，圣灵会带，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你要有这个信心，圣灵一定会带领你。好，那个我想我的话我就就停在这里。今天好有两位啊那样做见证。那个这两位上了我们的网校了。好，那现在他们的牧者呢在推荐他们呢要加入我们 那个周一的这个同工的这个培训，就是带领人的一种培训啊。我看了他们的见证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先请啊，那个有一位张姐妹，张姐姐妹，她上网校三年，操练这个安静等候神啊，在这方面呢有很多的心得啊，请她呢今天跟我们大家一起啊来分享啊。我相信她啊已经在线上了。
感谢主。神在2017年11月份带我进入的这个安静等候神。然后在安静等候神的里面，刚开始的时候，自己的心思还是比较混乱，因为在这个时候好像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对付，但是自己不知道，但是神知道，他就不断的吸引我，每一次好像就真的是就是很想进入到他的那个亲密里面，就是这样，慢慢的吸引我，反正有几次都是就是在里面，真的是他就很温柔，他就很慈祥，就对我说话，然后后来我就真的是，学习了安静等候神以后。因为我们小组也在学习安静的那个周老师的那个书，因为当时网上还没有开始，就开始学习那个安静等候神的书，好像就按照上面所说的，就一次一次的这样与神连接，与神相交，然后后来就真的就是那个圣灵就进入到我的里面，进入到我的里面就打开了我属灵的眼睛啊，我真的其实所有的事物都是一样的，但是好像真的那个眼睛被打开以后，真的看见周围的事物真的不一样。花是好像看到花开的是这么的娇艳，然后真的是看到周围的那个草啊，真的是就是神为我而种下的，就这么绿哦，是的，就是在这样一段与神这么亲密的这种连接里面，好像我真的就被改变，就在这个里面被改变，就从一个真的是追求外面的一个人，就是很追求外面的一个人，慢慢的就回到里面，真的看到自己里面是有这么多的罪，这么多的需要对付的啊，感谢主，然后我就真的是愿意。自己愿意花这个时间来等候神，安静等候他，好像在这个等候当中，好像神就开始在对我说话，就有圣经的教导，就看见里面的罪是何等的大，就开始对付自己的那个罪，然后身边的周围的人，包括我的亲人老公还有孩子，他们都看到我的改变，看到我里面的那个改变，然后他们也因为我的改变，他们也来信主。我真的是与神相处的时候，真的是你不想再在外面去寻找什么，真的就像周牧师刚才所说的，真的是去外面寻找真的是愚昧的。后来真的是神让我看到，其实我自以为的价值，自以为的得到的物质上的，其实这些都是愚昧的，都是不属乎里面的，都是没有生命的，都是暂时的。就在前不久经历了一件事，因为当时这个事情也是我就是神也需要我对付我里面的，因为我要卖掉我的房子，然后把我现在有所有的债务给清掉，然后在这个做出这个决定的过程当中，也有神的同在，也有神的做工。当时其实我心里面 其实也给神有祷告，说这个房子的事情我交托在你的手中，我就不再管了啊，我自己就不再去管这个事了，我就完全的交给你了。然后当真正的有那个房屋那个中介的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然后当时我的心一下就被他挑起来。当时他说，他就跟我说了一个价格，因为就是我心里面差不多想的那个价格，就比较吻合。然后我心里面一下就被他挑起来，因为他说这个房子有一个人看中了，他说他这个出多少钱，然后哈又是全款，因为当时我就需要是全款嘛。然后我说，哦，这个事情好像是神带来的哈，这个人又这么合适，因为我刚刚才挂出去两天，就有一个人来说要买房，然后因为这个疫情期间也没有那么快，好，但是好像自己里面就被挑起来，就看到，哦，这是神带来的，那我就要顺服哦，我就应该去哈，哪怕这个稍微比我的心理价格好像低了一点点啊，我也愿意。其实有这个在里面，但是后来哈，其实神就光照说，其实你没有交给我呀，你自己还是在做主呀。你看你别人一说这个事情，你一下子心里面就被挑起来了，一下子就有你先入为主的那个思想哈，还打着神的旗号说，哦，这个事情是神成就的，然后我就真的是看到，其实我里面真的是没有去交托给神这件事情，其实还是我自己在掌控，还是我自己说了算，然后后来神就通过又通过祷告，又通过在安静中，我又祷告，我就给神祷告说，哦，我说主啊，如果这个事情，那我这个事情哈，我就交给你。如果是我的先生同意这个事情，那么就是你允许的，那就是你带来的。如果他不同意这个事情，那就不是你的心意哈，我就愿意顺服哈。当时我就真的就看到这个以后哈，我就做了这个祷告，然后后来我就联系了我的老公，然后这个事情很奇妙，我老公当时就不同意，然后我就跟神说，我说哦，那不同意，其实当时我心里面还是有一点点挣扎，但是后来真的是转向里面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平静了，我也顺服了，我就在想，哦，那神啊，这个不是你带来的，那我就不卖，然后我就真的是这样子，顺下来的时候，然后正好刚刚这个事情刚刚交托出去以后，又来了一个人，然后那个人就很快下午给我打的电话，然后到晚上8点钟就要签合同，然后我说这个怎么这么快，而且比我想的这个价格还高出了几万块，然后我说这个这么快吗？当时我都觉得太快了，然后而且还不是一次性付款，还是按揭的，哎，我说主啊，我说这个好像我当时给你的祷告，这个应该是全款哈，怎么会是按揭的呢哈，我说这个是不是你带来的哈，其实我心里面有这个疑问，然后这个人就一直在催促我，然后我说那这样我还是跟我先生商量一下，如果他同意，那就是你的心意，我就顺服，我就卖。然后后来就我先生就同意了，他当时我们商量的是统一的口气是全款，结果他同意了啊，我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哈，那我说我也顺服嘛，我神我相信，那就是按揭，那你也在当中，你来带领这个事情，好，然后就去把这个事情就很快就办了，就8点钟就去把合同签了。然后这个人当时我才知道他根本就没有看房，然后他说我就相信哈，我同户型的房子我看了一下，他说我相信，他说不用看了，他当时这样说的。哎呀，我就觉得这神啊，我说这个人怎么这么爽快哈，而且房都没看他就定了哈， 这个还是要200多万嘛哈，将近300万的房子哈。我说他这么快就定了，我说真的是你的恩典哈。其实当时我就有这个在里面，我就很清楚就是神带来的了，这个人就是神带来的。然后我就感谢主啊，我就赞美主，当时说哇主我赞美你哈，说真的是你，这真的是又真又活哈。我说其实都超出我的所求所想，然后。后来又发生一个事情，就是他要按揭，但是按揭的时候呢，就说这个时间可能因为疫情，可能要3个月到4个月左右，这个人才能够办完贷款。但是很奇妙，当他这样，当那个办贷款的人跟我说了以后，然后我回来，我其实就当时心里面就很忐忑，然后我就说神啊，我说你带来的人，那你肯定要做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又开始跪下来给神祷告，我就给神祷告，我说主啊，我说这个事情哈，我说我是交托给你了，我说但是我还是里面有侥幸，我说看到这个时间，我心里面又开始有徘徊了，然后后来神就给我说，他说你的帮助从何而来？他说你的帮助是从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而来。哦，我说是的，我说主啊，我真的是哈，我真的是说我太小心了，我真的是太小心你了，我太局限你了。哦，我说我相信，我说不管怎么样，我说我都相信，不管他是几个月，我说我都放在你的手中，我都完全交托了，我说我不再挣扎了，我也不再想这个事情了。哦，真的就在安静等候神里面哈，真的就在向里面看的时候，神说你看你里面还是有这么多不幸，你等候了我这么长的时间，3年时间了哈，你里面还有这么多。哦，然后我当时就在神面前就哭，就伤心的哭，我说哎呀，我说我都没看到我自己里面还有这么多。哦，我说主啊，我说真的是我太小心，我局限了你。然后第二天，然后我们就去银行哈，他就去面签，然后当时面签的时候，那个人还是跟他说要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够办理下来。其实当时我的心里很平静，我就跟神说，我说我相信你，不管是这个银行还是另外一个银行，你都会给他预备好。当这样信的时候啊，真的事情就转变了。然后这个买房子的这个人他自己说，他说这样，他说我不去办贷款了，他说我直接给你全款。哦，然后我说你哪来的这么多钱呢哈，当时我还在为他担心，我说你哪来的这么多钱，我说你不是说当时只有首付的钱吗？他说他说我这个，他说我用我自己的那个房子去办抵押，他说那个很快，他说你别管我哈，他说我给你付，他说我全款付给你。哦，然后我真的是，哦，我心里面当时我觉得，哦，我说主啊，真的是，啊，你为我所预备的，真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哦，主啊，我说你真的是太爱我了。哦，感谢主。哦，真的是，哦，在这件事情上，虽然只是在这一件小事情上，哦，我就看到自己里面还有很多需要神对付的。
好。那个张姐妹，下面还有人做见证，我想你就留到以后再说啊。感谢主，
好，
样，下面时间不多了，我就接下去，要继续这样安静等候神，还会跟你说话。从张姐的见证里头。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安静等候神啊，实际上就是听神的声音，或者说与神交谈，有很多的事情呢，神就会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啊，这些都包含在安静等候神的这个内容的里面，还有许许多多啊。当我这样操练学习的时候，你慢慢的就能够体验到以后圣经的话在你的生活中啊就变得是活的了。 变得那么是真的了。好，下面接着呢，是台湾的台中的这个吴美娇姐妹，她是参加台南赖淑芳牧师的那个以灵的小组的聚会。那个吴姐妹她信主30多年，她的她非常的有追求，她曾经去过7-8间的教会她都没她都不能够得到满足，后来去到了这个赖牧师那个新生命教会这个以灵小组，而且她是每一个月他是从台中坐火车，每一次坐3个小时的火车，来回要7个小时，一个月他就是经常这样去追求，可见的他那个追求的心，渴慕的心是这么的宝贵。好，那现在呢，我们就请他来分享一下他的心得。
好，刚刚牧师有提到我到过许多教会，那我真正参加我们网校的追求是最近这2年。那经过来到网校以后，我觉得神带领我从不冷不热的光景中翻转过来，也从守律法的宗教里拯救出来，从讨人喜欢的人际关系里转向讨神喜欢，听神声音，看神的脸色，还从手机的霸占中抽身出来，变得喜欢祷告，亲近神。那祷告的时候跟以前好像不太一样，祷告的时候以前常常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向神求这个求那个。那现在当亲近神以后呢，神会把他的话放在我里面，把负担放我里面，我就照着里面的负担，按着神的旨意来追求，来祷告，来与神配合。那过去呢，也常常就是比较重恩赐过于主的自己，这样很容易陷入比较跟增进的里面。现在觉得说有神同在就好了，神是最宝贝的。那其他在心理方面呢，我是一个很容易烦恼、重担、紧张、害怕的。那人家看到我会觉得我好像蛮严肃的。那自从过内在生活以后呢，慢慢的好像越来越有平安，也越来越有喜乐。在身体方面，我的身体不太好曾经在溪头调养过8年，现在也是刚从溪头下来。那过去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呀，去运动，去注意饮食，去营养啊，复健或休息，用这些来调理。那现在呢，就把一切交给神管理，相信神的应许跟医治，照着神的指示来保养。结果呢，身体就好得更快，五脏六腑呢，也都活络起来。好，以上这些是我个人方面。另外，从家庭的关系方面来看哈。那家庭方面呢，以前我常常想离婚，现在呢，甚至有时候被大声的吆喝都没有感觉，因为我里面有一个不震动的国。那情况是哈，因为先生个性很急啊，我是比较慢的，他常常脾气哈，就是动不动就容易发脾气，还是不符合他的心意，他就发脾气，讲话很大声。那以致我常常会受压，会很紧张，要不然就是受惊吓。那这个时候，当我来到神面前，神就说：“你为什么不掌管自己的情绪，而要交给人管呢？”好，当我在安静等候以后呢，神平安进来了。那这个时候，我后来就慢慢的就比较能够稳住自己的情绪，而能够为先生祷告，那以心平气和的态度来跟他讨论。家庭中的噪音以及那种火爆场面就越来越减少了。然后夫妻之间呢，也渐渐的多有沟通，而不是活在那个情绪的里面。 那每次呢吵架很快就能够和好，而且吵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他妹妹，我先生的妹妹也发现了，他说哥哥最近改变了不少，变得比较温和也比较体贴。那这是在家庭方面。然后接下来我分享在追求方面。去年2020年听了周老师上的圣灵与十字架的课，我觉得对我非常的有帮助，我整个的心开了，恍然大悟，能领悟到那个主耶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十字架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原来十字架是用来对付己的通路，好，那是切断己，切断我的己意，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能够使我得着神。那十字架真的是我的荣耀，那我不再踢刺十字架，反而能够拥抱十字架。盖恩夫人说，神给你十字架，十字架给你神。真的，我发现说也奇妙，当我在这个日常生活中例行这个十字架的生活，勇敢去面对以后，这个人真的是更多得着神，反而呢觉得整个人火热起来，很喜欢向人传福音，特别是讲到那个圣灵充满的事。那不管到哪里有机会就讲，完全呢违反了我自己天然那种害羞胆怯的个性。那在赖上也会呢跟那个不同教会的弟兄姊妹跟他传有关这方面内在生活的信息。那神也把一些渴慕的弟兄姊妹带来跟我认识，真的是很奇妙。那另外在追求方面就是刚刚牧师有提到，我参加台南的那个以林小组的聚会，虽然说台中到台南有一点距离，有一点远，但是呢我还是很喜欢参加这个实体聚会而乐此不疲。因为那个这个参加这个聚会，我觉得是一种享受，让我能够重新得力，使我的精神更好，软弱变刚强，下沉变高昂。所以这个代价实在算不得什么，参加这个聚会就一点也不觉得疲累，实在是太值得。好，那个周牧师，我就分享到此。
好，谢谢你们弟兄姐妹，你分享的非常好。现在你身上真的是所做的奇妙的工作，是因为你实在有这样一个饥渴慕义的心。我听说你为了要参加这个台南的聚会啊，你早上5点多就要赶到火车站，搭那个5点50分的这个火车，然后9点以前就赶到聚会的地方，那是实体的聚会。而且赖牧师说你总是第一个先到聚会，在那里等候。我就觉得好难得，那么可恶。但是另外我也看到实在是是神亲自在吸引你。正如圣经所说的，主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我们在线上的所有的这些渴慕追求的，都是神在吸引。那里说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有时候他吸引一个人呢，会影响其他的人。感谢主我相信他在我们这个圣灵的水流我也又提到这个圣灵的水流其中就是吸引好多清心爱主的人就被吸引。以前也许去过很多的不同的教会，在到处在寻找但是就是没有进入这个圣灵的水流。但是感谢主， 主耶稣说，寻找的就必寻见，你只要寻找，你早晚那就会遇见主，叩门就给他开门，那个求就必得着，这就是这样。在这一个动乱的时代里头，我们多么需要耶稣，真的是人人需要耶稣，而且这个时代是我们更需要他的。感谢主，我相信在线上的同学们，你们都是有心追求的，我们就是要紧紧的要抓住耶稣，其他没有抓到啊，没有关系，甚至于你都可以放手啊，但是只有耶稣你不能够放手，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我常常就会想到美国啊，想到我这一些需要救恩的人啊，我就想到圣经所说的，说到耶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只有耶稣这一个名字。感谢主。好，最后我们也用一首的诗歌来结束啊。我就介绍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呢，在我们的网站可能可以找到的，就是这首诗歌呢叫做《身居神里》，就是要深深的、更深的住在神里面啊。那个第一节呢，就是身居神里啊，更深的来关锁。仇敌的引诱，四面的散播，并非不知道撒旦的诡计。当我们等候神的时候，就是住在主的里面，这个时候我们也会知道撒旦的诡计，就近藏身隐秘处所，就是住在他的里面。他在哪里？他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那个副歌我最喜欢的就是身居神里，日日更深啊，住他爱中，他来保守。身居神里，时刻同行，你的日头永不下落。这个副歌我们一起来唱，然后我们就祷告结束。这个副歌我是常常会背的，你们要能够背那个是最好。身居神里，日日更深啊！身居神里，日日更深，祝他爱中，他来保守。身居神里，时刻同行，你的日头永不下落。身居神里，日日更深，祝他爱中，他来保守。身居神里，时刻同行，你的日头永不下落。副歌再来，身居神里，日日更深，祝他爱中，他来保守。身居神里，时刻同行，你的日头永不下落。再一遍，身居神里，日日更深，祝他爱中，他来保守。 神之神灵时刻同行，你的日头永不下落。好，请台南的新生命教会赖牧师带领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若不是你的吸引，没有人能到你的面前来。因此，今夜我们感受到你在我们中间爱的吸引。主啊，也真谢谢你莫大的恩典，吸引我们这一群人能够进入 RMI 这个水流。主啊，感谢你多么奇妙的爱的吸引力，把我们这些倾心爱主的人都吸引进入这个水流。主啊，我们还求你在2021年吸引我们更深，吸引我们更深进入你的爱里，吸引我们在你更深的爱中被你不断的更新。主啊，好让你的入头，你的同在日日光照我们，照亮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主啊，越来越没有阴暗。谢谢主，哈利路亚。主，谢谢你在今天让我们围坐在你的脚前，听周牧师娓娓道来，也听弟兄姐妹的见证与分享。主啊，你是又真又活，何等的真实！我们感谢透过张杰姐妹的分享，是那么真实的在灵里与你相交，一个好真实的等候神内在的解剖析与写照。主啊，愿我们这些等候年日久的，也常保持与你之间那一份简单的单纯的爱。愿主你的宝血来遮盖保守我们，使我们追求的脚步不受我们连日的影响，而日日都在你那起初的爱里。谢谢主，当你爱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踏破铁鞋来追寻你的脚踪，如同你爱吸引我们，我们就踏破千山万水来到美国，与这个水流连接。今日你在我们的中间，愿你更深的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也愿主耶稣你那神圣的健康日日充满老师跟师母，哈利路亚，恩典恩惠日日以爱老师跟师母相随，如福两老日日健康快乐，做我们快跑跟随的榜样。这样祷告感谢，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阿们。刚才有人问呢，如何加入这个内在生活小组啊？可以跟我们联系，你可以上我们的网站，我们的网站啊。如果你有我的书，通常在书的背后都会有联系的方式，或者你所认识的啊，应该跟我们联系得上。还有呢，我们的网校。2021年的这个网校春季班呢，下个月我们就要开始报名了，到时候我们会公布的呀。你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你认识的弟兄姐妹他有已经上网校的，或者是已经有小组的，或者你上我们的网站都可以找到啊，这一些的咨询。好呀。我就说各位再见了哈， 谢谢在亚洲的，祝你们晚安，美美的愉快的周末，再见。
再见。